督为我们而生，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欢迎参加路加福音研读。
今天呢，文慧和大伙儿会进入路加福音的13章和14章，那么一起来看主耶稣如何治病，如何教导人要把握机会进神的国。13章10到17节就记载，主耶稣安息日在会堂治好驼背的女人。当时呢，有一个驼背的女人，她因为被鬼附着，就病了18年，腰弯的一点也直不起来。可见呢，这个女人的脊椎骨啊，已经僵硬的合在一块了。那么主耶稣看见她，就主动的医治她。这个行动就引起了管会堂的不满，因为呢，按文士法利赛人们的看法，除非病人有性命的危险，不然这个安息日治病是违反诫命的。但主耶稣却反驳，这些拘守律法的人在安息日也会牵牛牵羊去喝水，难道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犹太人有病不能够在安息日得到医治吗？这些人关心动物胜过关心那个更有需要的人。耶稣责备这些人是假冒为善，因为他们假装对律法大发热心，其实动机呢，却是要攻击耶稣以及他治病的行为。那么接着13章18到21节就记载主耶稣对神的国所说的讲论。主说啊，神的国就像芥菜种，芥菜种呢是种子中最小的，但长成呢却成了大菜。神的国也是这样啊，开始的时候虽然是微不足道，但终必大大的伸展，远超人间一切的王国，甚至连天上的飞鸟也来栖宿。这个天上的飞鸟可能象征外邦人的加入，成为神国中的一份子。神的国呢也像面酵，在这呢是强调面酵的渗透性，因为呢它是从里向外影响整个面团的，也就是指呢神的国有巨大的影响力。那么为了成就神的旨意，传扬神国的信息，主耶稣呢就往耶路撒冷去，并沿途教训人。13章22到30节就描述神国度的成员会是哪一些人呢？那么当时呢，有人就问主，得救的人少吗？问这个问题的人呢，他可能观察到，虽然有极多的群众前来听耶稣讲道，并且得到医治，但却只有少数的人是忠心的跟随主的。主耶稣呢，并没有直接的回答这个问题啊，但是他却警告说，将来会有很多人想进入神的国，可惜已经太迟了。主说啊，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努力呢，这个词是出自于古希腊的竞技比赛，也就是运动比赛，并且呢，这个词呢，啊，以这个英文、希腊文他们的语法来看呢，是现在时态，也就是呢，不断进行当中。意思就是呢，要持续努力不懈的去竞逐，就像运动员角逐胜利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永生呢绝不是靠人为的努力可以赚得的，但人仍然必须呢决心悔改，坚信耶稣，甘付代价才行。13章26到27节，主就说，曾目睹他生平事迹的人不一定能够得到永生的。而13章28节，主又说，身为亚伯拉罕和列祖的后裔，也不一定能够进神的国的。接着13章29节，主又说，来自各方各族的外邦人，只要相信耶稣，都能够在神国里有份的。而且呢，只要努力追求，虽然在后也会在前，但是如果不努力追求，虽然在前也可能堕后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主耶稣要我们努力追求进窄门，也就是要我们努力追求神的国，就像运动员追逐最终的胜利一样。那么今天我们是否合乎主对我们的勉励呢？我们对神国是否渴慕呢？我们是否愿付代价行神国的真理呢？13:31-35就描述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那么当时呢，有几个法利赛人来警告主，说管理加利利和比利亚一带的希律安提帕王可能害怕主耶稣呢像施洗约翰一样影响人心，所以就威吓要杀死主耶稣。诶，我们就要想了，为什么这些法利赛人那么好心的向主通报消息呢？可能呢，是这些法利赛人想透过这个消息来恐吓主耶稣，使他离开呢这个地方，往其他犹太地区。那么主又如何回应呢？主形容呢，希律安提帕就像狐狸，这是犹太人常常用来比喻狡猾，或者是那些无关重要的人。那对主来说呢，希律安提帕呢，是一个无关重要的人。主耶稣说呢，他在世上还有一点点时候，人就得工作，然后呢才去耶路撒冷为世人的罪牺牲。经文中说啊，今天、明天、后天，这句话呢可以用来指一段不确定但是有限度的时间。那耶路撒冷的居民向来就逼害先知，如今呢也不晓得去回应主耶稣的呼召，所以他们最终呢必受到神的刑罚。难怪我们的主耶稣要为耶路撒冷哀哭啊。经文里头也说到多次，这就表明呢主曾多次探访耶路撒冷。很可惜的是，犹太人并不接受主耶稣，所以有一日你们的家，那也就是耶路撒冷，在旧约时代呢，以色列人的家呢指的是王宫啊，一种象征的意义。而在耶稣时代，犹太人的家就是耶路撒冷里头的圣殿。所以呢，有一天因着犹太人的不信，神就会撇弃耶路撒冷和圣殿，使他们成为荒场。不过呢，主耶稣也勉励犹太人，虽然他复活升天，但他必再来，到时候呢，犹太人就会承认他就是弥赛亚了。好，现在我们就进入路加福音第14章。一开始呢，14:1-6就记载主在另外一个安息日治好了一个患水谷的人。那水谷这个病呢是体内积水，表示这个人身体的其他部位有病。那么当时呢，耶稣是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吃饭，当然这个饭食呢是安息日前一天准备好的。那么法利赛人就窥探耶稣，想拿他的把柄。窥探这个词啊，基本的意思就是严密监视，是用在于呢猫儿去查探老鼠动静的行动。那这些人就是以这样要害耶稣的心态跟主耶稣交往的，难怪他们老是听不见主的教导，不明白主的真理。主耶稣责备这些人不因安息日而任畜生在井里受苦，却怪责耶稣在安息日医治患水谷的人，真的是毫无爱人之心。而主耶稣也看到在筵席中的客人喜欢选这个首位，于是呢14:7-14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来教导大家谦卑的功课。主耶稣说啊，我们被人家邀请之时要谦卑的坐第一位，因为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而请客的人呢也要呢不求回报，并且尽量的去施舍给穷人，因为我们将来必得神的奖赏。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从主耶稣的教导当中就可以知道，在神国里的次序和价值观和这个世界的是截然不同。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心意更新，努力的学习天国的伦理，做一个谦卑的人。接着呢，14章15到24节就描述主耶稣呢继续的透过筵席的例子来教导我们要把握机会赴天国的筵席。比喻中呢就说到有一个人，他摆设大筵席，并且邀请了许多客人。那么圣经呢往往以筵席来象征天国的欢乐。同样，神也给世界上每一个人有机会来接受耶稣的邀请，来相信他。很可惜的是，这些早被邀请的人纷纷以不同的借口来推脱。就像呢，我们现在仍然有很多人不接受耶稣的邀请一样，这些人所持的理由真的是借口，因为呢，不会有人没看过田地就买下来，也不会有人呢不先试用过牛就付钱，所以呢，这些都不是理由。因此呢，主人就转请一些原来没有受到邀请的人来复习。同样，神差派众先知到犹太人那里传信息，邀请他们进入弥赛亚的国度同享福乐。可惜犹太人拒绝啊，而外邦人反被接纳到神的国度里。在经文里头提到的贫穷残疾人，可能是象征犹太人当中的税吏、娼妓等等，而在路上和篱笆旁边的人，可能就代表外邦人。接着呢，14章25到33节就记载做主耶稣门徒的代价。14章26节说，门徒必须选择效忠的对象。那当我们必须选择效忠的对象时，耶稣呢应该占首先的位置，胜过我们的家人，胜过我们自己。主不是要我们呢不爱自己的家人，爱或者是小字当中的恨，只是一种程度上的比较说法。主耶稣呢，乃是要我们比爱自己的家人更爱他。而当时呢，被判钉十架的死刑犯呢，都是要背着自己的十架上山的。所以呢，主耶稣也要我们背着自己的十架来跟随他。意思就是呢，我们呢，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我们要付代价来跟随主。所以主呢，不要我们盲目随便又轻易的委身，一心呢只期望得到主的祝福。就正如盖房子的人必须先计算花费，君王出兵之前也必须先衡量自己的兵力一样，人在委身于主之前啊，也必须先衡量考虑主对跟随他的人是有何要求。而跟随主的代价是什么呢？那就是撇下一切所有的，意思就是完全的降服于主。若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就不能够做主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否已经计算好跟随主要付的代价？你是否甘心完全降服于主？2000多年前，主对凡要跟随他的人发出这样的挑战，今天他仍等待我们的回应，你要如何回应呢？14章34到35节，主耶稣接着说，就算是跟随他，也要常常警醒，免得邻里软弱，失去见证，就好像盐失了味一样。那古时的盐呢，往往混有杂质，这个当盐分失掉，只剩下杂质的时候，就淡而无味，只好扔掉了。同样，做主的门徒也必须提防变质，免得失去为主做见证的作用。